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在上一次曾经介绍了改教运动的大英雄，就是马丁路德一生的功业和他的神学思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在这样的主题上有所发挥。有人说，路德所领导的改教运动在近世的历史上有如一座喜马拉雅山，它的山路深入了世界的中心，它的峰峦高出于云霄之外。正因为这运动好像山那么大的博大雄奇，也正因为它跟近世的历史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每每不容易认识它的真面目以及它实在的价值。那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这些可以说是对改教运动见树不见林的观察，而非根本的认识。从这运动的根本性质来说，改教运动是宗教的心灵的，是一次绝大的宗教革命，以光复一个灵性国度为主要的目的。伊甸园的叛变让人类失掉了乐园，失掉了公义圣洁灵性的国度，以后基督自己来了，才把这个国度重新的创造建立起来。可这个国度到了教会历史上的中古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它名存实亡了，以后借着改教运动才把这个国度再一次恢复过来。中古世纪的教会失落了这样的国度，是由于第一，它离弃了上帝的福音，就像圣经所说的那起初的爱心；第二，当时的教会废弃了上帝的道，那么多加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枝枝节节的教皇的谕令或者传统；第三，当时的教会以厌世主义代替了以自由为精神、以服务为目的的真宗教。那么正在这样的情形之中，上帝兴起了路德来复兴他的教会，把这灵性的国度从黑暗邪恶的势力之下解放出来，重新献给世界，使人可以因他所发现的福音而进入这个国度里，过自由、光明、快乐的生活。这就是这一位伟人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他对于近代与将来世界最有价值的贡献。谈到这里，我今天要跟各位念一段使徒信经。那么这是从初代教会以来一直强调我们对基督信仰的一个简说的概念，或者说一个信仰的大纲。到今天为止，所有自称为福音派信仰的教会都是对使徒信经完全的接纳，而不加于任何的折扣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之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一段信仰呢，就是我们宗教改革以后一直想要恢复使徒时代的信仰那原始的概念， 所以今天的所谓的新教，其实另外一个说法就叫做复原教，就是要恢复原始教会的信仰所强调的那一些基本的观念。刚才使徒信经最后一段有一句话说到圣而公之教会，在英文里头呢就叫做 Catholic， 那么这个字如果加上大写，就是后来所谓的大公教会，就是天主教的别称。可是大家知道我们所讲的基督教的信仰跟以后变质了的天主教的信仰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改教运动所标示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要从大公教会，也就是天主教的信仰走出来，恢复原始教会的信仰。在我牧会的时候，常常遇到年轻人问起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差别。我想借着改教运动的介绍仪序，我们趁这个机会给大家来分析基督教或者说基督信仰与天主教基本上的不同。第一是有关于圣经方面的看法。我们基督教认为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一切的信仰的根据，包括所谓灵性的经验，都要通过圣经的原则来检验。什么时候有些人自己另起炉灶，说到一番新的体会，只要是跟圣经相抵触的，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但是如果是合乎圣经的，那我们就完全没有什么异议。就像卫斯理所说的，只要你奉行我们这些共同的理念，你可以伸出你友谊的手，容我一握。天主教的信仰呢，就除了圣经以外，还加上传统，甚至有所谓教皇的谕令，这些次要的参考资料。有时候当圣经跟传统冲突的时候，他们甚至认为传统是高过圣经的教训，这是我们齐齐以为不可的。按照圣经本身的教训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的确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除此以外都要退避三舍。第二就是有关于教会元首的看法。我们一直按照使徒信经的说法，基督在世是道成肉身，在他有生之年先有教会的理念，然后建立了教会的雏形，以后的十二使徒前仆后继才建立了今天的教会。但是基督一直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互为肢体，全身联络的合适，在爱中建立他，在爱中慢慢的使他趋于完全。所以这是我们对教会观的看法。天主教却认为教皇他是基督地上的代理者，所以教皇的权柄高到了一个程度，让大家觉得他就是基督本身。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教皇呢等于就是无谬论、无错误，然后有绝对的权威，这是我们以为奇奇不可的地方。因为教皇也是人，他跟我们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马丁路德一直就是想办法要把教皇的权柄把他拉回来，让他恢复做人的样式。第三呢是比较枝节性的问题，关于圣礼方面的教导。 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一直奉行着主耶稣起初所颁下的圣礼。什么叫做圣礼呢？神学家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定义，说是内在恩典的外在表现。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感恩读报的结果，那么就用外表的几个象征来体会那救恩的实际。其中一项就是受洗受浸，用水里把我们的灵性把我们的身体洗干净，然后借此呢就归入基督，好像成为他的心腹。所以这个洗礼有洗心革面的意思，也有死里复活的意思。最好的表达方式当然就是受浸了，这样子才有一种死去活来的表现。其次就是圣餐礼，那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所设定的。天主教除了这两项浸礼跟圣餐礼之外，他们还加上了五样的礼仪，比方告解礼、监镇礼、临终抹油礼、封墓礼、婚礼，加起来一共有七项的礼节，可以说是繁文缛节。虽然这些典礼的本身具备有象征的意义，但是呢，却不能够说是具有像主耶稣所设的圣礼那样的神圣不可侵犯。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在做辅导劝诫的工作。我们也有的教会强调坚信的见证礼，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陪着病人走到最后的那一站。另外像是封墓了甚至婚礼了，我们也在一再强调那里头的神圣意义。让我再说，但他们却不是跟浸礼和圣餐同等权威性的圣礼。第四项是有关于基督教跟天主教对于教阶、教会阶级的看法的不同。基督教认为政教一定要分离，所谓的该杀的归该杀，那么上帝的归上帝，这两个是河水不犯井水的。那么天主教呢，它里头我们从前解释过的政治文化背景，就形成了教皇高高在上，然后有枢机主教团，有大主教团、主教、神父、助祭这等等的教会的阶级。然后在中古世纪，我们也晓得教会呢就高于政府的权威，甚至在那里操控政府的运作，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有所谓的异教裁判，就把这些不顺从的人就送上了断头台啦，甚至有火烧在木台上的这些很残忍的异教裁判，这些都是从前中古黑暗世纪的悲剧。好在经过宗教改革之后，这些已经都没有了。第五是有关于炼狱方面的教训。基督教认为这是子虚乌有的说法，圣经并没有这一类的教训。可天主教呢，他就是勉强应用保罗所讲的一段经训，说我们要好好的注意我们的品性，要不然的话有朝一日我们所做的就变成像草木禾秸经过大火一烧什么都没有了，赤裸裸的光棍一个。我们的行为应该要经得起考验，要成为金银财宝方面的这样子的价值，这才有用，才能够流芳千古，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可是没有想到有一些天主教的教士把这样的一个比喻，就认为说有朝一日 我们需要进到炼狱里头来做一番的清洗，所以到那个时候必须要借着善行，比如弥撒了、祈祷了、周济了，来免除这炼狱的辛苦。这种思想很像凡俗宗教所谓积阴德的说法。让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教强调因信称义，每一个人都可以蒙恩惠、得怜悯，到施恩宝座面前做随时的帮助，并不需要经过炼狱的前一站才能够去见神的，才能够安息在主的怀里。第六样就是对于罪的看法。基督教很基本的思想是悔改、认罪就得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说法。天主教呢，把罪分为有致死的罪，还有不至于死的罪、轻罪，这些都可以借着认罪、告解、偿还而得赦免。中古世纪甚至就有那一份赦罪券，才引起了马丁路德的抗议。其次，所谓的七项大罪，包括骄傲、贪婪、好色、愤怒，甚至是好吃、懒惰、嫉妒，这些呢就是所谓的七大罪。那么它可以说是分的非常的细腻跟枝节。第七是有关于对玛利亚的崇拜方面的态度。基督教认为我们对于圣母玛利亚只是尊敬，但绝对不是崇拜他，也不向他祈求。他跟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我们祷告只奉我们的主的名来祷告，而不是奉玛利亚的名来祷告。天主教就认为他是基督的肉身的母亲，他也是所谓的天上的圣母，他是没有原罪而受圣灵感孕的，所以就把他圣化了，来敬拜他，向他祈求，认为说在基督在世的时候，每一次要行什么神迹，有玛利亚在场的时候，那么他都要插一手的，然后呢我们也应该要像这样子来请玛利亚来插手帮忙。第八是有关于祖先崇拜方面的看法。基督教一向是不拜图像遗物，对于祖先我们是慎终追远，尊敬他而已，要紧的是生前的孝道，死后才来歌功颂德，老实说已经是为时已晚了。天主教认为图像遗物甚至玛利亚的肖像都可以拜拜，那么祖先的崇拜，特别对于中国人的祭祖，他们特别放水，认为说我们可以来祭祖的，要这样子来引起中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可是这是违背圣经的教训。让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教基本的信仰是对祖先的尊敬，而不是对祖先的崇拜。祖先也是人，当他们死了以后就走上了那条灵魂的不归路，跟我们是一样的。第九，这是关于救恩方面的看法。基督教认为只要信，因信才能够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可天主教他就认为信了耶稣固然很好，还要加上善行，所以才能够因公来称义，这是大大的不同。让我们说，基督教他并不反对善行，只是在先后次序方面认为每一位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宝血功劳，而不是靠着自己的才干 或者家世，甚至家常万贯的关系而来得救。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但是我们得救之后还是照样要行善。有一位神学家叫巴特说得好，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善而得救，但我们却是要得救了来行善，这是先后次序的不同。第十是关于论到传道人的婚姻问题。婚姻本由天成，我们从俗话就知道说，天下事是从一世开始的，世人情是由创世纪的平淡来出发的。那么所以婚姻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也包括传道人的婚姻，因为这是上帝的恩赐。除非有一些人有特别的独身的恩赐，绝大多数人应该要行一夫一妻传宗接代的婚姻制度。可天主教特别强调独身的教义。让我再说一次，独身并不是一个通则，只是少数人特别有的恩赐。但是如果我们把顺性的逆徒扭曲了，变成一种逆性方面的强忍或者纵欲，这绝对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的。天主教今天特别是在传道人的婚姻生活上、男女关系上出了不少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是违乎了圣经的教训。让我在结论的时候再一次提醒各位，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不同。罗马天主教是原始基督信仰加上希腊罗马异教的成分混合而成的产物，而基督教它是努力要改革原始基督教的信仰，让它脱离异教传统所做的努力。所以这里头有一种先后次序的不同。我们千千万万记得马丁路德的丰功伟业，简单言之就是那三大的原则。第一，他说是唯独圣经；第二，是因信称义；第三，是信徒都可以做祭司。这三项宗教改革的原则今天还是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一个伟大的标的。在最后的时候，让我再次强调，天主教跟基督教它的最大的不同是在刚才那三方面，至于其他的枝节性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从我所举的例子里头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我要提到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受难》，很多人都晓得那位导演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结果他把基督的受难用了将近三个小时，血淋淋的镜头让人惨不忍睹，而说到基督的复活还没有超过一分钟。这就是再一次凸显基督教跟天主教神学大大的不同。他们强调受难之子、受宰的羔羊，我们强调是上帝儿子的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枉然了。这就是其中最大的不同。今天我们介绍改教运动就到这里，下期再见，谢谢。